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阿指中共晶片野心，美国准备制裁长荫、存储等六间中国公司。波兰以压倒性票数通过退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美国小型飞机坠毁，机上五人全部罹难。蓬佩奥表示，如果川普当选，不排除再次加入他的内阁。澳本海默夺得七项大奖，成为今年奥斯卡最大赢家。两党议员再推出立法，将下令时间永久化。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彭博社近日掌握的内部消息指出，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正准备制裁中国六间科技公司，来限制他们获得美国先进的晶片技术。据消息人士指出，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正在考虑将长荫、存储等六间中国科技公司列入美国制裁名单。不过知情人士表示，咁仲未系最后嘅名单。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上星期亦都透露，商务部正在考虑对多间公司实施制裁。佢话呢一啲制裁行动系拜登政府对华为晶片突破嘅回应。与此同时，华盛顿亦都敦促盟国更加紧密合作，遏止中共的半导体发展，并且敦促荷兰、德国、南韩和日本进一步加强对中共半导体技术的限制。上星期在波兰议会所有出席的440名议员之中，有435人投下赞成票，以压倒性票数同意暂停1990年以来参与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议案一旦通过，将会取消限制波兰武装部队的规模和数量。过去30年来，所有北约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都签署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该条约对于签署国拥有的武器和作战装备数量都有所限制。任何一个签署国都需要报告本国境内的武器数量，如果有过多的武器都需要销毁，确保和平。去年11月，俄罗斯率先宣布退出该军事条约之后，北约和美国也都随即跟进，标志着冷战时期这项里程碑式的军备控制协议面临瓦解。而在波兰会议进行表决之际，波兰外交部副部长巴托谢夫斯基表示，出于安全和国防以及波兰外交政策的利益，目前暂停适用该条约将会是必要的。维珍尼亚巴斯郡警方10号下午2:58接获通报，一架小型飞机在英格尔斯田野机场附近坠毁，警方和消防到场之后发现机上五人全部罹难。据 ABC 报道，失事飞机型号是以色列航天工业 AIA Astra 1125，坠毁在机场旁边的树林里面并且起火。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介入调查坠毁原因。巴斯郡警方表示，机上四名成人和一名青少年全部死亡，但是就没有讲明死者身份和其他细节，只是透露这架小型飞机是私人所有。上星期五，前国务卿蓬佩奥在一场访谈中提到，如果川普在11月的总统大选中获胜，他不排除再度加入川普政府工作。当日霍士新闻主持人卡夫托问蓬佩奥是不是会考虑再次在川普手下工作的时候，蓬佩奥说，如果他听到自己的名字，会令他受宠若惊。他开玩笑表示，那肯定意味着他之前的四年里面没有搞我。蓬佩奥表示，我不经常对我没有得到的工作发表评论，但是如果我有机会任职并且认为可以有所作为，我几乎肯定会答应。卡夫托就暗示，川普会期待在他手下工作的人必须对他表示忠诚。蓬佩奥就回应，他相信川普总统会找那些忠诚执行他的要求的人。目前川普还未公布潜在的竞选伙伴或者内阁提名人，而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内，蓬佩奥先后担任了中央情报局局长和美国国务卿。由知名导演基斯道法路兰执导的澳本海默 星期日在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获颁最高荣誉的最佳电影奖。路兰本人亦都赢得最佳导演的殊荣。在过去几十年来，路兰的作品往往极具创新性，亦都广受好评。但是在今次奥斯卡之前，路兰的电影大多数只是入围过奥斯卡特技奖。星期日总算是一举摘下奥斯卡压轴大奖。与此同时，奥本海默亦都是当晚颁奖礼的最大赢家，入围13个奖项，一共夺得7个，除了最佳影片，还夺得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配乐、最佳电影以及最佳剪接奖。其中最佳男主角是饰演奥本海默的斯里安梅菲，以及最佳男配角罗伯唐尼。另一方面，艾玛史东就凭可怜的东西夺得最佳女主角，而该片亦都入围11项大奖，同时亦都夺得最佳化妆发型、服装、美术设计4项大奖。据美国两党10多名参议员上星期联合表示，他们正在推动一项新的立法，令下令时间永久化，结束目前一年两次的时间切换。2022年3月，国会参议院亦都曾经通过相关立法，希望由2023年起将下令时间永久化，但是国会对这个看法并不一致，众议院从未对该法案进行表决。自从那阵时起，相关立法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不过上星期五，由民主党人马基和共和党人卢比奥领导的参议员在今年刚刚恢复下令时间之前再次重提立法。马基表示，一年两次在不同时间切换的陈旧仪式不单止带来不便，还对我们的经济、能源消耗和健康产生了非常真实的影响。卢比奥就说，我们正在向前迈进，不应该再向后倒退，意思是指将时间较慢一个钟头。亦都有些议员表示，他们支持结束时间切换，但是不确定是采用下令时间抑或使用标准时间。
美国总统拜登和太平洋岛国帕劳、马绍尔群岛以及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领袖在华盛顿签署了自由加盟协约。法新社11号报道，太平洋岛国领袖对于与美国签署一项新的经济与安全协议表示欢迎。在此之前，这项协议延长了5个月，并且引发对华盛顿在这个地区影响力的质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期待在未来20年与太平洋伙伴合作。布林肯说，这份20年协议将提高这三个太平洋岛国总计71亿美金的资金。这项经费是4600亿美金支出方案的一部分，并且已经获得美国参议院的批准。这项协议提供太平洋岛国安全与预算保障。作为回报，华盛顿增加影响力，并有权在广大的太平洋中部地区部署军事设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接近两年。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近日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要乌克兰拿出举白旗的勇气，尽早结束与俄罗斯的战争，引发全球大批信徒和网友的抨击。方济各的网络社群亦都被留言灌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教宗正在进行远距离的虚拟调解。泽连斯基表示，教宗的想法和在乌克兰的宗教人士为国家所做的努力沾不上边。乌克兰外交部就强调，乌克兰永远不会投降。随着言论燃烧，梵蒂冈新闻办公室主任布鲁尼发表声明，说教宗使用白旗这个词单纯指的是停止敌对行动，透过谈判达成休战，而不是投降。教宗在访谈过程中亦都明确表示，谈判从来不等于投降。根据玻利维亚政府10号发布的官方文件，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近日豪雨成灾，河流在上周末溃堤，摧毁很多房屋，迫使当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官方数据显示，拉巴斯上个周末有一人因为暴雨丧命。而自从今年一月雨季开始以来，玻利维亚全国已经有近50人死于洪灾。 另外，印尼亦都饱受豪雨嘅袭击。印尼当局礼拜日表示，连日暴雨喺印尼西苏门答腊省引发洪水同山体滑坡，迫使70,000多人疏散，至少19人死亡，7人失踪。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日仲会有更多降雨。救灾机构警告话，洪水同山体滑坡将造成更多嘅损失。美国军方礼拜日证实，一架军用直升机礼拜五喺美墨边境附近巡逻嘅时候坠毁，造成3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纽约州嘅国民警卫队士兵以及边境巡逻人员克里斯·劳纳。事故中仲有1名纽约陆军国民警卫队士兵受重伤。美军北方联合特遣部队在声明中表示，一架被派往西南边境支援联邦任务的 UH-72 拉科塔直升机在靠近德州里奥格兰德市附近的时候坠毁，事发原因仍然在调查。拜登总统9号发表声明表示，这些勇敢的边境卫士毕生致力于保护美国，我们心怀感激，他们的牺牲永远不会被忘记。纽约州长霍楚在声明中表示，他对格拉西亚和弗朗西斯科的去世深感悲痛。一家全球武器交易监管机构礼拜日表示，随着重大冲突在欧洲爆发和中东安全局势的恶化，美国再次主导全球武器市场，保持世界最重要武器供应国的地位。俄乌战和中共威胁是欧洲和亚太国家武器进口激增的主要原因。全球最大的5个武器出口国是美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总体来讲，2019至23年全球10大武器进口国入面有6个位于亚洲和大洋洲，它们分别是印度、巴基斯坦、日本、澳洲、韩国和中国。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武器转让项目高级研究员彼得·韦兹曼对南华早报说，毫无疑问，日本和美国在亚洲以及大洋洲的其他盟友和伙伴持续高水平进口武器的主要关键驱动因素是对中共野心的担忧。他说，美国也一样认为中共是威胁，所以成为这个地区日益增长的武器供应国。英伟达公司已经被3名作家起诉，他们指控英伟达未经许可善用他们的作品来训练他的 NEMO 人工智能平台，侵犯著作权。路透社报道，奇恩、纳兹米和欧南3名作家表示，英伟达用于训练 NEMO 普通书写语言的数据库大约有196,640本书籍，当中就有他们的作品。直到去年10月才因为涉及侵权而将他们的作品撤下。除了这宗案件，有越来越多生成式 AI 的相关版权诉讼。去年纽约时报亦指控微软和 OpenAI 侵犯版权，违规使用他的文章来训练 ChatGPT。